各位弟兄姊妹早晨，好高兴我们又回到神的殿里面一起来敬拜神，又很多谢敬拜队带领我们可以用诗歌去预备我们的心来到聆听神自己的话语。在我们开始正道之先，我们一起祷告，将我们的时间交给神。将这份我们多谢你赐给我们生命气息，又让我们能够有健康回到你的家里面来到敬拜你。或许有些弟兄姊妹他们只能够通过在网上来到敬拜，但是无论在恩福这个地方，又或在各个弟兄姊妹的屋企里面，当我们一同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求你的灵就与我们众人同在，带领我们开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将你自己的说话听得进去，又叫我们能够去回应你自己的说话。求你与我们众人同在，听我们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得胜名求，阿们。在中国呢，有很多的成语和谚语都是能够去激发人的心，就好像在诗经经解里面曾经有 一段这样的话，他说君子慎始，差若毫厘，谋之千里。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一个有德行的人，虽然他会很谨慎去开始做一件事情，因为他知道在开始的时候做得好，那就一切都顺利。但如果做得不好的话，虽然只是有毫厘之间那么小的差别，但是结果呢，可能是会相差十万八千里。这个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提醒，特别是我们要决定去做一些很重要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更加需要保持住这种态度。如果我们要决定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主的时候，我们都要思前想后，因为信仰不是霎时之间的冲动，这个的决定是可以影响我们的一生。我们不可能说，哎，以刻我相信，过一段时间我又不信，这个是一个不负责任和没有深思熟虑的一个表现。因为信耶稣是一个一生的决定，当你这样决定的时候，你就要义无反顾坚守到底。就好像希伯来书的作者这样来提醒我们，在希伯来书第六章第五节他这样说，他说如果你们离弃了真道，就不能使他重新悔改了，因为他们亲自把神的儿子钉在十字架上，公开羞辱他。原来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就是重钉耶稣十字架去羞辱主。所以当我们要决定去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的主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很清楚，因为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决定。其实我们的结婚都一样，当你去跟某人拍拖，当你们两个人都决定要结为夫妇的时候，其实你们都一定要什么三思而行，想清楚你们是不是可以厮守终身。因为婚姻是没有回头路，是一直要到这两个人其中一个人离世，这一段的婚姻才叫做完结。但今天的社会很不一样，是不是经常都说合则来不合则去，但是这个是一个错误的观念，不合乎圣经的教导。所以我们一定要很小心，我们要谨慎，无论信仰婚姻都一样。在上一次我在这里讲到的时候，是跟大家去思想主祷文。在那次里面，我提到在主祷文里面有一个的宣告，三个的愿，三个的求。而三个的愿就是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耶稣说这三个的愿都是每一个属神的子民他们应该的追求承担的，而三个的求的目的就是帮助我们去完成这三个的愿。所以作为一个属神属天的子民，这三个的愿就成为了我们人生追求的目标。而在紧接下来的教导里面，耶稣就是让我们要去厘清我们的人生目标是什么，好叫我们不会走错路，不会走迷路。他更加要我们去分清我们去走这条路的时候，哪些东西是主，哪些东西是次，叫我们不要搞错，因为当我们搞错的时候，我们就会行冤枉路。我们就一起来先看看什么是我们人生的目标。我们先看第六章十九到廿三节，我们先请弟兄们帮我们读十九到廿三节。弟兄们请。不要为自己在地上积蓄财宝，地上有虫子咬，能受坏，也有贼掘洞来偷。要在天上积蓄财宝，天上没有虫子咬，不会受坏，也没有贼掘洞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眼睛是身体的灯，你的眼睛若明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里面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大呢？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他不是恨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服侍神又服侍马门。在一个段落一开始的时候，耶稣就用了一个现在时态的命令语句来到给我们一个提醒。不过在个命令语句之前呢，他又加一个的否定词，不要。他说不要为自己积蓄财宝在地上。其实耶稣在这里不是否定积蓄财宝是错的，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积蓄，是吧？我们不会使到每日都是使到没有钱，我们每日我们都会有积蓄，以致我们可以生活得很安稳一点。耶稣在这里所讲的是指出门徒的一个生活的原则，就是我们不要 无止境的这样去积蓄财宝，因为这个是什么？是贪得无厌的意思。其实我们够就得了，为什么你要积蓄那么多呢？是不是？我在近来看传道书的时候，传道书的作者都提醒我们，是啊，你能够赚很多的时候，你能够享用，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嘛。你储得太多的时候，你享用不到，是很可怜。特别当你赚很多的时候，但然后你剩下来给谁你都不知道，它是盐的是鱼的，是好的是不好的你都不清楚，那何苦呢？所以我们不要这样。耶稣说其实告诉我们是什么，是针对我们人的心态。我们要思想的是我们是信靠的是财富，因为我们是信靠赐财富给我们的天父，这个才是最重要。讲句钱是没有人嫌多的，是不是？你我啊，你想想，我那时候看着自己的银行存折有两万三万的时候，哎，都挺好啊，这样。哇，当你越来越多的时候，你发觉你很想多的，哦，人的心就是这样。在这里耶稣提醒我们，我们要小心，我们不要积聚那些地上的财宝。在这里特别好强调地上，然后在第二十节那个又讲是天上的财宝，刚刚是一个很大的对比。耶稣叫我们不要积聚这个的财宝在地上，他的理由有是这样，他说什么？地上有虫子咬，能受坏，有贼掘这个洞来偷。耶稣在这里连续用了三个的比喻来到强调世上的财富不可靠，虫子咬，能受坏， 原文的意思就是比松柱同埋啊嗰啲嘅钱币会生锈，然后失去咗个功用咯，毁坏咗嗰个嘅外形咯，佢就会失去咗嗰个价值。有贼刮洞来偷，就是指当呢个财物被贼人睇上嘅时候咧，佢哋就会千方百计嚟到咧啊，将你嘅财物嚟到偷走。喺度，耶稣要门徒睇到嘅。是世上的財寶是不能夠存到永恆的，這樣我們在世上是不是就不能夠積蓄財寶呢？當然不是，耶穌的意思是叫我們不要積蓄財寶成為了我們人生的目標。如果我們的人生目標就是想著什麼賺錢儲錢的時候呢，問題就來了。跟接著耶穌在第二十節嗰度就話俾我哋聽，佢話你哋要在天上積蓄財寶，天上沒有蟲子咬，不會受壞，也沒有賊刮洞來偷。喺呢度，耶穌同十九節所講嘅係好截然嘅相反。耶穌冇解釋點解會有呢啲嘅唔同，但唯一可以解釋嘅就係話呢個係喺天上嘅。同地上的是不同的。跟着耶稣就在第二节那里说了，原因是什么？他说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在哪里。耶稣在这里说 是不无道理的。在箴言第十五章十六节那里这样说，他说财宝稀少，敬畏耶和华，强如财宝众多，烦乱不安。真是的，是不是你钱不是太多的时候，你安心去生活，你每日都可以去灵修，去星期日放假来到敬拜主。但当你钱多的时候，可能你每日就要想着我的钱怎样来到好好去使用。我记得当我打开个我本银行存折望到的时候，咦，里面只有几万元的时候呢，我就安心每日去做好我的工作，我好好去侍奉。但是当我发觉我银行里面有一大笔钱，怎么算呢？特别在今日今时今日，是不是那个世代开始说，哎，通货膨胀，大家都会很害怕，我的钱摆在这里是不是 会越来越少的呢？这样那又真的，是不是？我想想以前几年前我100元我可以用一日，但现在100元用不到一日，是不是？吃个早餐以前20多元的早餐，现在可能要30多、40元才吃一个早餐。以前30多元买一个饭盒可以做中午午餐，现在你去大家乐或者他的快餐店都40、50元的饭盒。那真的眨下眼你就发觉真的钱不够用，于是我们就会成日想着怎样去投资，怎样来到保值。我去买银债好啊，因为我去投资一个绿色债券好，因为我买股票好呢。其实当我们的心成日想着钱的时候，我们就会将我们的视线转过去望着那些钱。正如如果你买了股票，你成日会望着股票它升呢，你就心花怒放，它跌呢，你就愁眉苦面。你成日就望着看看那些股票走势，看看那个升还是跌。真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就会令到我们的心慢慢对神冷落。所以耶稣在这里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这个不是说大话，真是这样。耶稣给我们好好的提醒。跟着在第22节和23节好像所说的跟前面是没什么关系。那里说眼睛是身体的灯，你的眼睛若明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里面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大呢？这样。但是当你仔细去思想的时候，原来耶稣在这里用眼睛来到比喻门徒内在生命的质素，因为这个是会影响一个人的判断力。就如人家说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特别是当我们将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某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我们所专注的，其他的事我们就会忽略。耶稣在这里可能是引用当时的人所共知的一种格言，眼睛对人来说就好像灯火一样，那个人使人看见周围的事物，从而对周边发生的事情他能够去作出对应。所以耶稣说，眼睛若明亮，全身就光明，同样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正如我们开始有时有些年纪大的弟兄姊妹都说，你什么隻眼开始有些昏花啦、老花啦，睇嘢唔清楚啦，有白内障啦。点解你话要去做白内障手术咧？因为我哋嘅眼睛嘅晶片咩啊，有一层膜喺度，睇嘢睇得唔清楚。所以原来我哋将我哋嘅视线集中喺某啲嘢嘅事情嘅时候，我哋就会被牵引去嗰件事里边，我哋就分唔清楚我哋乜嘢应该做，乜嘢唔应该做。这个是一个比喻的讲法。耶稣在这里是要提醒门徒，如果他们将他们的专注放在地上的财宝的时候，他们就会被地上的财宝吸引，他们就会真的看到地上的财宝，看到钱的重要，而看不见在灵里面的缺乏。反之，如果你的眼睛是明亮，这个就是指到他们的心思单纯清心，就好像耶稣在之前的五章八节那里说，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因为他的心没有狂傲，所以他们能够看到神。耶稣在这里特别提醒门徒说，你们里面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的大呢？若黑暗了，就是指失去了单纯的心，对神的清心。那黑暗是何等的大呢？是指门徒一方面想要作门徒，但另一方面呢又贪爱地上的财宝，就必不能专心地委身在神的事情上面。这样他们就会失去了他们的人生方向，落入迷惘的当中。我曾经目睹过有些的肢体因为贪爱地上的财宝，整日就埋手工作，最后他们同神的距离越来越远，甚至到他们走向世界，不再回教会，终于就离弃了神。所以在第二十四节，耶稣为十九到二十三节作一个的总结，他说，一个人不能够服侍两个主，他不是恨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他们不能又服侍神又服侍马门。耶稣在这里提醒门徒，一个人不能够服侍两个主，因为人的心不能够公平对待。举个例子很简单，就算你做父母都好，你有一对儿女，你问下自己，在两个里面你是不是真的公平地对待两个？总是一个可能你爱锡多一点，是不是？如果那个跟 跟你一模一样的时候，那个经常被你骂得很厉害的，因为自己不接纳自己的人就是，反而越像自己那个呢就越去骂他。所以其实我们的心里面是什么？我们很难做到公平对待，总会有偏心。就好像耶稣在这里说，不是恨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这个正正是回应主在第二十一节所说，你的心在哪里，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耶稣在这里向门徒发出一个呼吁，一个抉择，作神的门徒或者是作马门的奴才。马门的意思就是财神，钱财的意思。 弟兄姊妹，你不要被撒旦的谎言所蒙骗。我们走天国的路上，撒旦不断地在这里扰乱我们，常常以模棱两可来去搅扰我们。哎，你们可以继续爱神的，又可以 爱钱财的，没问题的。但是我们要小心。所以当我们开始去信神的时候，我们决定要跟随耶稣的时候，我们就一定要厘清我们自己的人生目标和方向，去建立一个合乎神心意的价值观，不要受任何的动摇影响我们。所以这个是很重要。接下来我们就看看，为什么我们在我们的人生里面，我们定了目标之后，我们还要分清主次才能够达到目标。我们会来到读六章25-30节，我们请姊妹帮我们读啊。不要为你们忧虑吃什么、喝什么，或为你们的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你们看一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在仓里存粮，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们，你们不比飞鸟贵重得多吗？你们哪一个能藉着忧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们想一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是怎样长起来的？他们不劳动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的一朵呢？你们这小信的人，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岂给能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在这段一开始的时候，耶稣用了一个很特别的连接词，所以来到去跟上文来到连接，是表示下文所提到的是 因生活所需而忧虑，导致门徒失去了导致门徒要去侍奉马门的原因。我告诉你们是有强调的作用，耶稣是要门徒留心聆听在这里他所 的教导，从而去作出明智的抉择。跟着耶稣向门徒发出一个的命令，不要为你们的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耶稣在这里首先要校正门徒的什么是生命的主次。他告诉我们，我们要看重的是生命，是身体，因为这些才是最主要的。但是撒旦呢，却是扰乱我们，是叫我们轻看这些主要的，反而呢是去一些的不重要的事情上面，将一些的眼光放在次要的事情上面。这个正正是今天很多人的问题，他们看重的是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些都是日常生活所需，但却成为了很多人的忧虑的源头。其实今天很多人在意的吃什么，并不是因为他们没得吃，而是什么？他们的焦点是我今天可以吃到什么。有时候我们都是的，我想我有时下午出去真吃晏的时候，我就一直很烦，为什么会烦？不知道吃什么好，太多选择了。特别我们看到在荔枝角这里附近越来越开很多的小食店，很多的餐厅，哇，有很多东西吃，有台式、有韩式、有日式，是不是？ 你出到去你真的不知道怎样，有车仔面，有上海的，有广东的，有饮茶，哇，你真的成日在想着这些东西。我们忧虑是这些吃什么好。有时候我们忧虑着衫，不是因为我们没有衫着，而我打开衣柜的时候，哇，这么多件衫， 哪件好呢？哪件配哪件呢？今天是这些是我们的问题。人为了让自己吃得好，穿得好，于是怎样？就拼命去赚钱，慢慢我们就会被这些占据了我们生命里面最重要的位置。忧虑生活所需，叫人成为了赚钱的奴隶，成为了侍奉马门的奴隶，叫人远离神，叫人只是为了眼前的生活而失去了神国度里面那种永恒生命。我记得有一次看电视讲，就是讲什么呢？香港人有一种购物成狂，是不是？我那次讲就是，那次是访问一个女士，她买很多衣服，她买回来的时候呢，得到那个地步怎样？她穿都没穿过。但你知道呢，女士们买衣服是什么？按季节的嘛。当她过了一季节之后，她发觉咦不啱了，或者现在不流行了，于是她就去丢了。咁於是佢就話：哇！原來每一年有好多人掉嘅衫裏邊咧，唔要嘅衫裏邊好多係咩啊？著都未著過。但係佢又拼命要去買喎，拼命去賺錢喎。呢個就係今日嘅人嘅問題。耶穌喺度問門徒，佢話：生命不勝於飲食嗎？身體不勝於衣裳嗎？呢個係一個羞恥問題，亦都係一個價值觀嘅問題。生命係主。飲食是次，身體是主，衣裳是次。如果我們看不清楚，我們選擇了次要的代替了主要的時候，這個就得不償失。廣東人有一件事都很壞的，當你在問人在哪裡做工的時候，你就問你在哪裡賺食啊，這樣。其實讓我們看到一件事，就是我們很著重是什麼？食的。我們將我們去賺錢工作的目的都是什么？摆在食的上面。但是跟着耶稣用了三个自然界的比喻，也都让我们看到神看顾每一个他所创造的人。在第二十六节那里说，天上的飞鸟，耶稣叫门徒说什么？看一看，即是叫他们留心观察一下，他们也不种也不收，也不在仓库存粮。很明显这三句的意思是重复，有强调的作用，为要带出了什么？天父尚且养活他们，更何况你们不比飞鸟贵重得多吗？所以这个答案是不言而喻，神必会看顾我们。然后在第28到29节，耶稣又问门徒了，他说，想一想野地里的百合花，不为人所珍惜，不为人所注意，他们不劳动也不纺线。但耶稣告诉你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花一朵。可见天父是怎样顾惜保守。跟着去到30节，耶稣又举另外一个例，就是野地里面的草。耶稣说，野地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相对于飞鸟、百合花，野草的价值更加低，更加没有独特之处，神都如此的看顾，更何况神所看重的人呢？在这一部分，耶稣告诉我们，叫我们看到飞鸟、野地的百合花和野草这些的不为人看重的，天父都这样来到去照顾、供给、养活。何况我们这班是按着神的形象创造的人，神岂不是会更加爱惜宝贵？所以我们要分清楚什么是主，什么是次要。因为当我们看错主次的时候，我们就会远离目标，和目标背道而驰。跟着耶稣给我们这个忠告，由六章31到34节，我们一起来到诵读。所以不要忧虑说，我们吃什么，穿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要，你们的天父都知道。 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在第31节，耶稣再一次用连接词所以开始，是要显示接着下来的是和前文的叙述的一个总结。开始的时候耶稣说不要忧虑，是再一次是命令门徒不要再将你的眼光放在那些食的上面、喝的上面、穿的上面，因为属神的人天父必看顾他们所需。只有那些信奉不信奉神的人，那些外邦人，外邦人就是指那些不信神的人，他们不认识神，他们仍然是为衣食来到忧虑，去向他们的假神来到祈求。至于门徒，我们却无需如此，因为这个是他们所需要的，是天父都知道。早在六章八节那里，耶稣曾经这样对门徒说，在这个的主祷文之前一节那里说，因为你们祈求以前你们所需要的，你们的天父早已知道了。我们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我们有没有这个信心，信得过神他会供给我们的一切需要呢？跟着在33节，耶稣又挑战门徒，对你说，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耶稣告诉门徒，我们身为天国的子民的我们要知道什么是我们的优先次序，就是要持续不断地追求神的国。神的国是指到什么呢？就是指到耶稣在登山宝训的教导，那些一切有关于天国的伦理和价值观。我们不要听了知道了就放在我们的脑里面，我们要全然委身和去遵行神的旨意，这个才是最重要。就好像主祷文教我们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那个不是指向别人，那个是指向我们，是对我们的要求，要求我们要怎么亲力去行去遵行。当我们这样遵行的时候，我们所需要的一切天父都会为我们预备。就好像我结婚的初期，成家立室，自己成立一个家，在那个时候呢，我 就面对一个经济压力。那我都跟神说，我说神啊，我呢就等我出了粮，过了月，到月尾我有钱的时候我才奉献，这样。那我真的这样做，但我发觉呢，我经常都不够钱使，去到月尾的时候呢都慢慢紧，甚至到有时候呢先使未来钱。咁但系过一段时间，我老婆同我讲，佢话：喂，阿天唔得喎，我哋咁样好失见证噶喎，我哋应该要学信心啊嘛，我哋应该要一出粮就先做奉献。咁我哋两个就喺神面前祷告。咁由嗰时候开始咧，每个月一出粮，第一样嘢要做嘅就系将十一奉献俾神。咁当我咁做嘅时候咧，初初都觉得仲系都好好好敏嘅。但慢慢呢，咦，發覺咦得喎，點解？因為我原來奉獻咗之後呢，我使錢就冇咁疏爽，係咪我要托住個荷包嚟到過活啦，知道我要有啲嘢咩慳啦。咁神又保守我喎，因為以前呢成日諗住即係遲啲先奉獻呢，久唔久又病啦，睇醫生啦，久唔久收張即係紅色炸彈啦，咁又要做人情啦，咁就係咁去嘅喎錢。但是当我真的这样决定，咦，我将神摆我最首要的时候，我先将我的摆上，神就祝福我，慢慢有钱剩，我的身体又小病痛，哇，真的，其实小病痛就是一个祝福来的嘛，是不是？再加上 每年都有人工加，一切就这样过去。所以当我信靠神的时候，我们真的凭信心去行的时候，神就会在我们所需的上面 为我们所摆，为我们去祝福。最后因着神的应许，耶稣再次说，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在这里耶稣给我们看到，我们的天父不单单是今日的主，他也是什么？明日的主，是我们未来的主。其实人很容易为未来忧虑，因为未来有实在太多的不确定的因素，不是我们所能够掌握的，所以我们对未来呢有很多的忧虑。好像我近来看电视一个广告，我见到他我就害怕了，因为很多年前他卖告白就说生个小孩要400万。今天他告诉我们，他说因为人越来越长寿，如果你要退休的话你要有600万。我听完之后我想想，我望一望，我没有，我真的害怕，是不是？但真的想想，有多少人真的可以有600万才退休？他说完这个，我想这个告白出来之后一定会令到很多准备退休的人非常的忧虑担忧，究竟真的有多少人可以有600万呢？这样当我在这里写这篇讲章的时候，我突然间我起头望上我书架上面，我见到个月历，上面写了一句金句，一路这样讲，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这个在彼得前书第5章7节那里所讲。于是我就问自己，我信不信得个神？如果我信，我就不需要用去多想，我就交托给神啦，好活下去。其实忧虑是最令人心力交瘁，就好像耶稣一路说，会使人眼睛昏花，心灵黑暗。很多事我们都会忧虑，我们甚至到自己都不清楚。很多时候当我们忧虑的时候，别人劝我们不要忧虑的时候，我们总觉得对方是什么？不了解自己。当别人叫我们不要忧虑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他什么？你在讲风凉话，你就不忧虑，我多忧虑这样。但耶稣在这里讲得很好，他说你们哪一个能够藉着忧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从来没有。我们的忧虑并不能够使到我们的命长一点，忧虑是会夺去人去解决问题的精力，蒙糊了我们的焦点，更加会使人失去对神的信靠。我们一定不要让忧虑扰乱我们的人生目标，我们的定见。我们一定要厘清我们的人生目标是什么，我们要分清主次，凭着信心，靠着圣灵，持守我们在神面前的立志，我们奋力前行去走天国的路。这个就是我们要靠着神。我们一起祈祷。在我们祈祷的之前，我都想弟兄姊妹你自己安静，在你的心里面有没有一些世上的事情令到你忧虑？今天的教导让你看得清楚，见是看得清楚，其实神会看顾你，你愿不愿意来到交托给神， 用信心去走你前面的路。你可以祷告告诉神听，求神帮助你用信心去跟随祂，去走天国的路，让你分清人生的目标，分清主次。亲爱的父，我们多谢你，因为你的说话就好像一把两刃的利剑，将我们的心剖开。父，很多时候我们真的为很多事忧虑，因为那些事我们掌控不到，我们挂虑。但感谢你今天通过你自己的话语，你提醒我们，你是我们的神， 你必定看顾我们。天上的飞鸟、野地的百合花或者野地的草，你都看顾，何况是我们呢？父啊，求你就给我们有这个信心来到去仰望你，跟随你，求你加给我们力量，让我们一生都认定你是我们的主，我们一生跟随服侍你。听我们祈祷，是奉耶稣基督得胜名求，阿们。